我从悬疑讲呢，今天的话就请刘师兄上来吧，上来讲后面的，从开始讲。
喂，林清轩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能听到啊，我下麦了啊，把麦交给你了。
好好好好。上次郭老师把这个42章经啊，从这个科派的角度，从五重玄义的角度，把这个整部这个42章经的地位或者是要旨，他所讲的主要内容，就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就是从讲经的一个角度来说，讲经的一个角度就是，要如果按照这个讲经的习惯啊，不管是从五重玄义也好，师门玄台也好，其实就是从最开始来涉猎，把这个整个全经的内容全部概括起来，把它的重点画出来，然后这么来说，其实就跟我们学课文一样，课文里面的重点的最开头的时候，老师都会有一个归结总结性的一个说明，这就是所谓的五重玄义，它就是列了一个大的提纲，列了一个大的提纲。但是后面的内容呀，后面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归纳到这个提纲里面，就是这个提纲如果是真正讲的话，这个提纲讲完了，五重玄义讲完了，也就是42章经讲完了。讲完了，它里面的内容再多的内容就是逐字逐句的解释而已，解释而已。但是呢，大意已经归结到这个五重玄义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这个还是按照这种讲经的习惯吧。这种讲经的习惯，就不好讲，就是讲经不好讲，就是老有好多把握不好的地方。不管是找资料呀，或者是别的什么，就是逐字逐句解释呢，没有味道。你如果是要发挥呢，还不好发挥。所以就是尽量参考别人的注解吧。我还是参考别人的注解，就是以藕益大师的这个注解，还有这个宋朝的这个首随啊。我们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就查到，我找到好像只有四个人的注解，就是在以前的。有这个藕益大师的，还有一个宋朝的这个首随禅师，他做了一个注解，他的那个注解呢，被后来的这个明朝的了真禅师做了一个注释，做了一个注释，还有一个清代的一个续法，他做了一个疏钞，他那个疏钞就写的就是逐字逐句的解释，写的特别的这个庞大笼统，繁琐，藕益大师他们的这些呢，就写的比较简略、比较简要，或者直接叫大意，把每一代的大意说出来就可以了，并没有去逐字逐句的解释。所以就是尽量还是参考别人的这个注释吧，自己要讲还真不好讲，不太会讲经，就是这是第一次讲。然后如果从讲经来说呀，就是正规讲的话，从五重玄义或者十门玄台讲完，就开始讲这个。续分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经，它整个所有的经从开始到结束可以分为三分，就是分为三部分内容。刚开始就是续分，续就是说是整个这个整个经的缘起，整个经的缘起，或者说是这个经是为什么，什么时候讲，是当时是有谁。讲的人是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这是所谓的续分。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的，《金刚经》里面的那个“如是我闻，亦是佛在舍卫城之处给孤独园”等等，一直到“夫作以饭食起，收衣钵，洗足以夫作而坐”，这就是说是一个经的续分。到后面的这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怎么流通呀？这中间就是所有须菩提问的这个内容，一直佛怎么去解答，这些就是正宗分。到最后这个经的主要的问题也问完了，佛回答了也回答完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问这个经应该怎么流通呀？到这个地方就是流通分，就是所有的经都可以依于这一个格式来说。但是呢，这个经我们的42章经。和这个格式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它没有开头如是我闻的这个话，我们把这个续分的这个内容贴上来就知道，哎，这怎么会有那个呀？怎么会有？这个地方，哎，还有敏感词汇，哎，这个这就是。 这就是这个经的开头，他就直接说二十师从继承道义，他没有用如是我闻。如是我闻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时呀，那个释迦佛要圆寂的时候，大家就说是，那你要是圆寂了，那我们应该依于什么来听闻佛法呀？依于什么来修正呀、修行呀？这时候就说了，就开始说了好多吧，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以后你们集结的这个经文呀，都可以用如是我闻来开头，以这个来表示这是正规的传承，或者是确实是如我所说。所以后面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经都是以如是我闻开头。如是我闻就是阿难尊者在这地方，他当时听到佛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来集结经文的时候，由他来宣讲出来，就说是这确实是佛亲口所言，这就表真性呀、啊，这就是表真性。真性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经的这个序里面，它都有六种真性，真性就是以六种成就为证据为依据，让大家来信受这个。这六种真性是什么呢？六种成就是什么？就是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佛成就、地点成就、众生成就。性成就是什么呢？性成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金刚经》里面的如是我闻，如是就是法尔如是，这确实是如此。我没有阿赖尊者没有拆加自己的一丝一毫的别的东西，他是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听到之后都能过目不忘，就是听到之后都能记住，所以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所以后来集结的时候，就由阿赖来把这个佛当时讲的这些东西叙述出来。所以在这地方用如是两个字就说明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是可靠的、可信的，是我当时就这么听闻到的，这就是所谓的性成就。然后呢，除了这个性成就，就紧接着下来是文成就，是谁听到的？是我阿赖尊者这当时听到的。识成就，一时佛在舍卫之树给孤独园，这个一时呢，就是识成就，是当时那个时候呀，就是佛说了这样这样的话，来解答了众生这样这样的疑惑，这就是识成就。那么是谁呀？他总有一个人来给大家解惑吧。这个解惑的人是谁啊？这就是佛成就，这就或者叫主成就。这个主人是谁？或者是这个法主是谁？这就说是就是佛。那么他们在什么地点来说这个事呀？比如说《金刚经》，他就是在给孤独园说的这个事儿，来讲的这段话，这就是处成就或者叫地点成就。和谁来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众成就，有一大堆人，一大堆人是什么呀？有大众比丘1250人聚，这就说是一个所有的经文序分，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这些内容，有如是我闻、意识什么什么，就像时间、地点、人物、主要内容这些通通都有。但是呢，这个经呀、不一样，这个经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经没有用如是我闻的这种方式来写。为什么没有我们的方式来写？就是这个经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一部翻译的一部佛经，这个翻译的一部佛经就是没有用那种印度当时的那种集结的那种特点，而是大概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适应，或者是为了迎合我们国内我们中国当时的那种文化的那种习惯，直接上来就说了一些佛讲的一些内容，直接讲把这些东西集结翻译出来，所以就没有用如是我闻这些话。虽然没有用如是我闻这些话，像心经一样也是没有如是我闻，心经直接就是观自在菩萨这样，他也没有如是我闻。就虽然没有如是我闻这些字样，但是呢，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些话里面已经包括了这样的信息，比如说他的这个尔时就是说的是识成就，就说是世尊呢，就说是主成就成道矣，这就是所说的什么呀？所说的文成就。然后鹿野院中呢，这就是标示的是处所。后面不是说了吗？于鹿野院中转四地法轮，鹿野院中这就是处所。紧接着就是又说了这个杜乔成儒等五人而正果。杜乔成儒这些呢，就说的是。说的是文成就，有这一部分人来听这个法，到后面的这一句，这个 侍奉教舍，求佛禁止侍奉教舍，到这地方呢，就说是就说是什么呀？就说是性成就，性成就，或者是标主体，标法体，就是法体就是如此，这个真是可信的，就是这样，真是可信的，就是这样。这个就说是从这里面来说，它是满足这个六种成就的，具足这六种成就，具足这六种成就就是。为什么要说这六种成就呀？为什么要说这六种成就？就是这六种成就呢，就代表了我们正法的难遇、正法的难修、正法的难知难解。我们千生多生历劫来，很难遇到正法。遇到正法呢，但不一定能信受；能够信受呢，也不一定能够去修正；能够修正呢，也不一定有正知见。就是说是这前面所有的经典都通过这种六种成就的这种方式来表示，来表我们的正法的这个一个传承，或者说一个修正，或者一个真实性。比如说他的性成就，性成就就说了什么呀？性成就说的是这个法是真实不虚的，这是如来所说，这是世尊所说，是法而如是的，这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虚妄的，这是真实的，这就是所说的性成就。大家都应该相信这是佛的正法，正法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性成就。闻成就呢，就是如是我们从阿难那地方闻到，阿难那当时听到，他集结的时候诉说出来，然后到大家再来听到，这就是从佛传到阿难，再传到我们大家，这就是一个传承不断，传承不断。就是我们这个传承呀，是很亲近的，从诸佛那地方一直传上下来，传到阿难这地方，一直到集结的这些人，再到流通的这些地方上。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诸佛所说的东西，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呢，这就是诸佛的原意，这就是诸佛的本意，所以说是这个传承是不曾间断的，不曾间断的。这就说的闻成就的特点。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以前所有集结的经是阿难所闻，就是我们他说的是阿难闻道，阿难他自己听到之后说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呀，我们现在听到了这个四十二章经或者是其他所有的经典，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如是我们读这两个字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佛说法呢，并不是说是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这个释迦佛在的那个时代，亲耳去听他说的那些言语音声，不一定是如此，而是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翻开这些经文的时候，这就是我亲自在释迦佛座下在听佛法，听佛法，这就是所谓的闻成就。有这样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不断。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就说是在那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他在那个修行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呀，他突然间知道原来灵山这一会就根本没有散去，时时刻刻都在说法。就是这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闻成就来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听闻到诸佛在说，这就是传承不断，传承不断。那么时成就呢，时成就就是一时二时，当时印度的习惯大概就是写一时，他们没有时间的观念，他们的计时的当时是怎么的，有一个慧律法师他也讲过这个，慧律法师他讲这个的时候，他就提到当时的印度的这个记载时间的观念是没有的，他们怎么来记载这个时间？就在墙壁上打洞，过了一年他就打一个洞。他们的一年的日历法呢和我们的也不一样，我们是通过四季，他们有时候可以把这个一年分成三段，三个大段，或者说是每一段又可以分成六个大段还是几个大段，它就是这么来分，和我们的这个不一样。但是呢它大概就是一年，它过一年的时间呢就在墙上打一个，但是中间有好多好多时间是由于当时的战乱啊或者什么呀，他就忘了打这些洞了，所以他们那个记载是没有这种时间观念的，就是这种时间观念很大夫，不像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它就是比如说是永明元年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年吧，就是从那个皇帝继位，他开始记作为元年开始纪年，然后一年一年记下来，就是这种时间观念是没有断绝的，没有，但是在印度他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好多这个佛经都说的时候是一时二时， 或者是耳识或者意识，或者耳识或者意识，这样就避免了我们的什么呀？避免了我们时间的观念，我们时间的方向吗？我们说意识的时候，就说的现在，就说的当下。什么时候诸佛，什么时候释迦佛说法的了呀？意识就是现在，就是现在释迦佛说法的时候，我们在这听到，这就是意识。所以说这个时成就啊，也就是说是三世贯通，把这个三世啊都贯通起来，贯通到当下这一刹那，在这一刹那，这就是所谓的时成就。那么所谓的处成就呢，有那个鹿野苑那个地方呀，这个地方也是在鹿野苑说的，这个经四十二章经也是在说的，或者是就说是在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处成就表了什么呀？表了说是成就了十方圆融，不光是这个鹿野苑当时这个地方的这1250人呀，或者这一波大众在这听闻这个佛经，听闻佛法，还有所有十方来的这个天人、非人、修罗，这个恶鬼、畜生等等等等，都来听闻这个佛法，都来听闻这个佛法。这时候呢，就说是十方圆融成就。这个处所呢，不一定就是说是仅仅局限于鹿野苑，而说是十方世界都听闻的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说这个法，这就是表了这个十方圆融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主成就呢？主成就是说是释迦佛在这里讲经说法呀。释迦佛是法主，在这地方说法，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究竟，他代表的自觉，他代表的是正道。从他那开始说，就是说这是自觉究竟，就是这是最究竟的地方，可以代表他。当然呢，我们以这样的为榜样，我们来学佛。来开智慧，开智慧的目的是干什么呀？是自觉，要自己也正道，正道什么呀？正道如诸佛正道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自觉。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就紧接着下来说的是所谓的众成就，这个大众自觉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大众，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觉悟，为了让一切众生都圆满，这就是觉他圆满，这就是说是六种成就。用这六种成就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六种成就来说，我们听闻佛法的稀有，我们能遇到佛法的殊胜，或者说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还能遇到这个佛法，真是不可思议。有这样的不可思议力，才有这样的吸引力，你才会对这个佛法升起不共的信心，能够升起信心，才有可能成就，或者是才有可能证到诸佛所证到的。要不然大家都对这个没有信心，都对这个佛所说的没有信心，也没有一点点这个兴趣，那听了就跟没有听一样，听了这个没有听一样。所以他们这个有时候这个藏传佛教，他有时候讲佛法的时候，他也做很严谨的科派。他的那个科派刚开始讲的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听闻佛法呢，你有你要有几种心态，要有几种心态不能有，比如说是轻慢心不能有，或者是无记心不能有。轻慢心就是你认为这个说的不好，你认为他释迦佛说的这个不究竟、不彻底、不了义，这样的心不应该有。就是即使有些地方诸佛说法，佛说法的时候，应与相应的根器的众生来说的是不一定是究竟了义的，但是呢，他是为了解决那些众生的疑惑，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全球方便。这是他大慈大悲的一面，并不能说他不了义，就说是诸佛说的法，对诸佛说的这个法产生轻慢心，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也不能有这个无记的心态。无记的心态就是什么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就是听了就跟没有听一样，也不能有这样，而是应该怀着什么呀？而是应该怀着稀有难得的心态去听闻这个诸佛所讲的经，就是听闻这个释迦佛讲的这些法，就是不是说听我们，是说我们在贴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就是这是一个角度。还应该用什么用什么样的心来听啊？比如说用这种前进心、恭敬心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吧，这也坏的不要，好的留下，用这样的心态来解释我们遇到佛法的这种难遇，这就是为了表众法。
众法就是众佛，众法就是众佛，众法就是众佛是什么呀？就是尊重自己。你为什么要尊重佛呀？你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佛法？无非就是为了尊重自己，因为自己要像学习诸佛呀，学习诸佛干什么呀？像诸佛一样，让可以证道，可以证道，可以摆脱这个生死的苦海，或者说是开发的自己的本来面目，开发本来面目，这是最为重要的事。众佛其实就是尊重自己，其实就是重视自己。如果说你连这个佛所说的法都不重视，就证明你对自己也不重视。为什么呀？你任自己流浪于生死之处，就是对自己不在意，不在意。这就说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还是用解经的这种特点，就是说他究竟是实成就啊，还是重成就啊，还是初成就？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这些呢？无非就是为了说这个里面所说的究竟都是这个从这个诸佛从佛那传承下来，一直传承到我们这儿的，不曾间断的清净传承，而且它是真实不虚，而且它可以贯通三世。贯通三世就是打破我们的这种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什么呀？时间观念就是虚妄相。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打破这个不可得的心，这就是所谓的实成就。成就打破这个所谓的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时间的这种观念呢，还有这种出错的观念也应该打破。为什么呀？就是不光有这一波人在打，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在听释迦佛在说，这就是处成就。如果这时候呀，这时候就能。这时候就如果到这地方呀，这地方就明白，就是什么呀？十方世界都不曾离开于自心，都不曾离开于自心，是因为这就是十方世界都是自心的起心，都是自心的起心，这就是所谓的初成就。到初成就这儿呢，不光是释迦佛是如此呀，他方世界的佛是如此呀，我们也是如此呀。我们为什么听经说法呀？就是因为我们和诸佛诸祖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自觉究竟。认识到这个自觉究竟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一切大众，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也是自觉究竟，也是究竟圆满，也是本来是佛。到这地方就说是，到这地方就说是所谓的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十无众生得灭度度者，如是灭度无数无量十无众生得灭。这就说是整个这个听闻佛法的意义，或者说是听闻佛法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意义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重点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出来了，就是从这个六种成就里面，从这个六个方面来，然后说了这个六种成就啊，这就算是这个解经的这种思路吧，这就说完了，然后就开始逐字逐句的说这个，逐字逐句说这个。说这个，说这个，一块来说这个，就尔时世尊即成道矣。这是整个的大背景。说四十二章经的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呀？就是在世尊成道的时候来说这个。他成了什么道呀？他在这个他在这个菩提树下，目睹明心而悟道，目睹明心而悟道，说什么呀？期待一切众生皆具来之后得，他成道就只是明白了个这个，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之后德相，如来之后德相是什么样呢？如来之后德相是什么样呢？就是他在这时候呀，抬头开到明心的时候，哎呀，我没有悟道，我没有修道的时候开明心也是这么开。我在这个多生历劫之前，成为九色鹿王或者忍辱仙人的时候，也是这么开明心，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这个没有差别的，这就是如来众生德相，这就是如来众生德相。不光我是如此，一切众生皆是如此，一切众生皆是如此，这就是世尊成道矣。那么他的这个成道呢，在我们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呢？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提到，就是他所成的道是什么道？他是怎么成道的？他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成道的？整个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都有提到，从最根本的地方到最可以下手的这个方便的地方都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里面它关于这个如何是道，什么是道，它成的道是什么，成的道是什么，在本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实心达本解无为法，实心达本解无为法，这就是成道，这就是认识到心的根本，这个契合到我们生命的本质，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为法，这就是所谓的成道，也就叫做沙门，这就是所谓的成道。还有就是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 最后成道成了个什么呀？无所得，无所得。这个道是什么呀？是无为法。这个无所得的无为法，这就是道。外无所求，心不惜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这时候呢，这个道是怎么来的呢？也不是通过修正来的，也不是通过起心动念来的，也不是通过妄想造作来的，通通都不是。不利诸位而自从，不从不利不利诸位，不利诸位而自从罪，名之为道。不通过任何的阶次地位来得到，这就是所谓的道，这就是释迦佛成的道，这就是释迦佛成道。还有他这里面整个经里面还说了如何成道呀，就是当时爱欲，爱欲够尽，道可见矣。怎么去见道呀？怎么去成道呀？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净，因为众生有了这样种种的这个贪爱执着，这时候呢，自己的心里面起了种种的妄想颠倒，所以导致我们不见道，不见道，不见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见这个道？得见什么呢？当时爱欲，当时爱欲，把这个贪爱之欲通通都舍尽，爱欲够尽，道可见矣。就是爱欲是尘垢呀，是污染呀，把这些污染尘垢去掉就可以见道。这就说也说了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后面还有很多，就说是从这个整个这个四十二章经的全部的经文都可以从这个角度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所谓的佛道，没有离开过所谓的佛道。它每一章经呢，就是从这个什么是道，如何去道，如何去证道，或者是所证道的是道是什么样子，都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或者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就是见修行证，这些通通都包括在四章经里面，通通都有包括。就是说他不仅仅是说的是小乘的义理，他也说到菩萨乘的义理，他甚至说到最究竟的无修无得无证，他也说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是整个如果说是一个修行路上的这种心路历程，从小乘到大乘到这个究竟意识相应的这个是意识乘，到这地方呢，通通都有说到，通通都有说到。所以说不能仅仅把它列为一个小乘的经典，列为小乘的经典，而是说是它应该是一个修行的，对于一个修行起到一个指导意义的意义。这就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的四十二，就是不仅仅把它局限于一个小乘的执见，它里面完全讲了这种修行的这个究竟了义的之见，也讲了这个如何去证道，就是也有方便。像这个爱欲离垢，这像这个爱欲垢尽，道可见矣，这些都是通通的方便。还有后面所说的这个什么静心守志，可会知道，这些通通都是方便。就是不光有说出什么是最究竟的东西，还说了这个什么怎么样才可能起及这个最究竟的东西。所以用我们修行人来的一个过程的话，就可以从见修行证这几个角度来看它。这就是这个是而是世宗即成道矣，他所成的道就都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都在后面有提到。做事思维，离欲寂静，是他成道的时候呀。他成道的时候，刚开始就思维什么呀？哎呀，他成道之后有三七二十一天吧。第一个七天他是怎么思考的？他说是，我法妙难思，无就能受者，急速入涅槃。就是他成道之后呀，他开始发现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我在这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揣的？还有什么可解决的？没有一切东西可解决的，这就是法妙难思。为什么难思呀？就是不是思维可以企及的，是法尔具足，本来如是的，所以叫法妙难思。无能受者，为什么无能受者呢？因为没有人可以受，不是说没有人可以受，是没有东西可让你接受，没有一个法可揣给你，也没有一个人可接受这些法。你需要接受这些法吗？不需要接受这些法。为什么呀？因为你也本具，你也本具。就是他在成道的前面的七天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思维我法妙难思，无能受者，急速入涅槃。到这时候呀，就出来这个婆罗门来阻止他，直指他。他说：“你不应该这么快来，还有好多问题没解决，要他来解决。”这就说是 这就说是他成道以如是思维，思维的是什么？思维的是什么？这就在过去因果经里面讲了。过去因果经里面讲，他在初第一个七天的时候，他就开始思索，思索法妙难思，法妙难思无能受者。第二个七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思索众生上中下根。那么众生的根基是什么呀？这个我们当时那个娑婆世界的那个众生的特点是什么样呀？他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他们可以了知到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不能接受呀？这第二个七天开始思索的这个东西。到第三个七天呢，就开始思维什么呀？所以谁应该先来听这个法？谁应该先来听这个法？我们先讲这个法的时候，什么角度来讲？我们什么角度来讲？这就是佛后来这个一生呀，一生的所做的一切事，所讲的一切法，都由这前面的这几天开始奠定，就是有前面这几天的这个陈道乙的如是思维，这样思维之后，才有了种种的这个获得四十行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些典籍出来，就是这些说法的内容才出来。他刚开始讲的呢，刚开始这时候把这个众生的这个根气也捋白了，然后他应该先听什么法，也这时候就开始给这个刚开始接触他的跟随他的那五个人乔成儒那五个人呀，就开始给他们说法。最开始说什么法呀？在鹿野苑里开始说的就是四圣谛，也就是苦集灭道。最开始说的这个法，为什么要说这个苦集灭道呢？这就是跟众生的根气有关，众生的根气有关，就是他考虑到众生的根气了。考虑到众生的根气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这个正在这个轮回的大苦海中，不知道一切是苦，不知道所受的一切通通都在苦里面，不知道这个，所以说是无有能出者。他既然不知道苦，那他还怎么会去处理呢？既不知道苦，也不愿意去处，不愿意去处。所以就说是最开始在鹿野苑就说了这个苦集灭道这四，苦集灭道这四圣谛。普及灭道这四圣谛，这就是说是这个经里面后面所说的于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这就是这个。他在这地方思维做事思维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呀？离欲寂静是为最甚。就是我在这地方证道，怎么证道的呀？我在这地方菩提树下坐禅证道的时候，离欲寂静，以这样的方法，这是最殊胜的方法，这是最好的方法，以这样的方法来入禅定，注意究竟禅定，来降伏外道而成道，降伏诸魔而成道。这就说是他这个思维的一个得出的结论。然后他说的所谓的离欲寂静，在别的那个注解上呀，别的一个注解上他是这么说的，他把这个解得很细。所谓离欲寂静是什么呀？就是离情爱欲，情爱欲就是情见和贪爱，情见和贪爱，众生又都有种种的这个临时见解，他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也有各种各样的贪爱。离于这样的情爱与情见与贪爱，则转烦恼而得度用拔乐。这时候呢，离开这个贪欲之后呀，才能把烦恼转化为，才能把转化为烦恼转化为菩提。这是第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是什么？离尘境欲，我们时时刻刻都随着这些妄想执着在流转。那么随着这些外境流转，这就是跟着这个境界在流浪。那么我们要去正道，要去修行，就首先要做的是离尘境欲，不随他跑，则转生死而得涅槃法性吧。就是我们跟着这些跑，这就是七七灭灭，生生灭，这就是生死。我们一刹那转回头转脑，不跟他跑，这就是转生死为涅槃。当体已经涅槃过了，已经解脱过了，就是从这个牵绊束缚，从这个生死之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寂灭。一颗云离烦恼欲，离开什么呀？离开我们的烦恼。烦恼是什么呀？烦恼就是生死，生死就是最大的烦恼，就是生死是大无常性，应该远离这个生死之烦恼。这样呢，离开这个生死之烦恼，得菩提之果。如何才能离烦恼生死之烦恼呀？就是你真正的要了知生死的本质，烦恼的本质。烦恼的本质是什么呢？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本无生死可了，亦无烦恼可离，这是真离生死，这是真断烦恼。这起个假名叫什么呀？叫成就菩提果位，叫正道，叫正道菩提果位。并不是只有一个菩提果位去证呀， 是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才能证的这个，这就是说是离烦恼欲，离烦恼欲，这是寂静生死成涅槃果。这样的果位呢，这是在诸修行法中，这是最殊胜的，这是最胜的，最后是最圣妙的，最圣妙的。祝他祝大禅令降住魔道，他在那这地方呀，离于这个离于寂静的时候呀，注意这个深深的禅定。这个深深的禅定呀，有一部经叫佛说三昧什么什么三昧这个什么经，就是讲了种种的三昧。所谓的三昧就是禅定，就是禅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三昧。但是呢，这个地方住的是什么呀？这是大禅定，大禅定就是究竟，究竟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地方大就是无处无入的定，在住于这个大禅定之中，还能降伏魔道。为什么呀？住魔道都是坏话。所以释迦佛在成道的时候呀，就受到两重魔障。第一重就是说是他在马上要证道之前，然后这个魔王呀，幻化成很这种恶劣、很威猛的形象来损害他、伤害他。这时候他在菩提树下毫不动摇，这就是诸大禅定，不随他跑，绝破他的本质，这就是说是降伏，这就是降伏。哎，好了，这个恐怖心降伏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魔王呀，他化现成很美妙的女子，来诱惑这个释迦佛，来诱惑释迦佛。在这个地方，释迦佛还是不动摇，这就是贪爱，贪爱的习气在这地方显发出来，把这个贪爱的种子。或者贪爱的根源也绝破它，这就是降伏。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呀，他释迦佛在这地方，就是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成道。什么方法呢？就是离于寂静，住刹大禅定，降伏魔道，以这样的方法来成道的。所以说，从这样成道之后呀，然后他就开始思维，他就开始考虑。应该去说什么法？说什么法？就是后面紧接着说，就是他成道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在这地方看到的就是释迦佛在菩提树下修证成道，这是什么呀？这是示现。我看有一个这个就说得很好，这个就是首随禅师注解里面，他就说是释迦佛在那成道的时候呀。其实是他的在底下的注解是境界法身本无出没。你说释迦佛在这地方成道吗？错了，释迦佛没有在这地方成道。为什么呀？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化现化身，说法身的时候，法身是无处无入的，还说什么成道呀？它本身就是道，更有一个道可成吗？就是说法身的时候是没有出入的，但是呢，依于这样的大悲愿力，什么大悲愿力？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缘熟了，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解脱缘熟了，改的释迦佛化现出来干什么呀？示现受身，他从金牌坊那地方来受身，然后在19岁的时候，然后出家，然后在雪山苦修年，然后在菩提树下成道，这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示现，给谁示现啊？给我们来示现什么呀？来实现一条解脱的路，来实现一条解脱的路。这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其实是无处无入的。释迦佛在那地方也不曾受身过，也不曾成道过。为什么呀？他久远劫来已经成道，但是呢，依于大悲愿力就是什么呀？他思维之后要转法轮，度脱众生，这就是大悲愿力。依于这样的大悲愿力，才会示现在这个金牌坊底下受身，就是示现这个，示现成道相，示现在菩提树下道，示现在菩提树下住大禅定，示现在菩提树下离，这通通都是示现给我们看，依于这样的方法可以成道。所以在这地方，成道了之后干什么呀？转法轮度众生，他不能急速入涅槃，因为众生还没有度尽，就说是还有人需要他，需要他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转当转法轮度众生，于路也院中，这时候呀，就说是处所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路也院中转什么呀？转四地法轮，四地法轮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五戒道、五虐道。 为什么刚开始要拽这个四谛法门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让大家认识到，认识到苦的角度，苦是什么原因，苦是什么造成的呀？是由原因，这个因就是集起，集起收集啊，收集往昔的这种业力习气，这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苦果，导致了。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这就是所谓的道，所谓的道，用这样的因与这样的方法来证得什么样的果位呢？证得寂灭之果，这就是所谓，这就是最开始就讲的这个苦集灭道。最开始，这就是最开始讲的这个，最开始这个，从这个出离的角度，从这个轮回是大苦海的角度来说这个，来说这个法。因为只有认识了这个轮回是干净无碍，犹如火燃嘛，认识到这个是大苦海，才有可能去出离，才有可能想要去找一个方法，就找一个道，找一个方法，方法就是道，找一个方法来干什么呀？来证得相应的果位，证得相应的果位是干什么呀？就是解脱，就是涅槃。来争这个，来争这个，所以说是只有一语出离心，没有出离心还怎么去争道呀？如果一个修行人连出离心都没有，还怎么去修行呀？所说的那些通通都是花边，就是没有出离心，你所盖的一切事儿，哪怕你去修的是最高深的法，那也与你毫无益处，一点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你把它当成世间的这些事业来干，世间的事业来干。所以说是最开始就说的这个四谛法门，就是苦集灭道，渡陈桥如等五人而证道果。最开始跟着他的就那几个人，就那五个人，那五个人跟着他出家，然后他在这地方证道之后，首先就渡的是这几个人，这就是这个经的序分。就是最开始的这一部分内容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他成道了之后，释迦佛成道了之后，再去回过头来思维众生应该怎么解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脱，先应该度化谁，就是这就是整个这个经的这个缘起就是这样。缘起六比丘所说诸已求佛净止世尊教舍一一开悟合掌静诺而胜尊舍，就是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呀，在落叶院这地方度这五个人成道了之后呀，这时候啊还有些人还有一切大众听法的时候，他没有明白佛所说的这个法，没有明白佛，就是六比丘所说诸已对佛所说的种种的这个法有所疑惑，不管是四圣谛也好或者其他法也好有所疑惑，这呢就为了求佛净止。净就是说是进步，止就是退步，或者说进就是进取，止就是把这些歇下来。比如说是这样做是对的，那就应该继续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做是错的，那就不应该这样去做，这就是求佛净止。释顿教招一一开悟，这时候呢就佛对他们一一的相应进行了教导，他们也明白了这个合掌静默而胜尊舍，这就是前面的续分就从这个地方结束了，后面就开始是所谓的正。其实这个四十二章经啊，它是总共有四十二个小节，不一定是在同一时候说的，就是当时的那两个人他来翻译过来的时候，他是类似于摘录摘抄，就是他把这个他把这个佛说的法里面的最究竟的一些东西，或者最适合于我们汉族人的东西，或者是最能利于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的，一代一代摘抄出来，所以很简明，很扼要。就是有可能这一句话在别的地方别的一个经里面是说到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摘录出来提取出来，对我们来有用。这就说是他这个四十二章不是有一个一定的顺序，或者是不是有一个一定的逻辑上的一个关联性，它不一定有这样的关联性。但是呢它的每一节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一个或者说是就说是比较精华，或者是比较经典简明扼要的一部分，就是42个小节，就是42个重点侧重点，就像一本书里面，一本书很厚呀，我可以画出42个重点来，就是这42个重点就是修道的重点，修道的整个路程，或者修道的过程中怎么去修，应该注意什么地方，所证得的果是什么，在这42个小节里面通通都有涵盖，就是这42个小节已经涵盖了你修行中遇到的一切的问题。这就是 这就是前面的续分，前面的续分。然后下面就是正宗分，正宗分是什么呀？二十四章为说真经四十章，就说是这个，其实这个在别的那个白本里面好像没有这句话，有些地方好像没有这句话，就直接出来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佛言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就是直接出来的这个内容，直接出来的。这就是第一章。第一章就是就类似于我们的当时的那个论语一样，论语里面他比如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朋友自方来不啊，这个呀，就是说这个也用了这样的，也类似于这样，他就说佛言佛当时说了，啥时候说了也不一定是在这啊、不一定是在这个涅槃时，也不一定是在阿含时，也不一定是在方等时，不一定。就是他有可能是在以前的这个地方说过这么一些话，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摘录出来，让大家来利益大家，利益大家。就是说，这是第一章是什么？佛言：慈亲出家，实心打本，皆无为法。什么是沙门呢？就是慈亲出家，实心打本。慈亲，因为出家呀，是亲人不允许的，那么你就要。征得他们的同意，然后离家出走，然后去出家。这个出家呢，这个出家呀，就有好多种解释。什么是出家吧？什么是出家？看，我把这个偶遇，这好像是偶遇大师的注解。出家有两种出家，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就是身出家，就是你只是把这个家庭亲人。离开了，抛开了，不管他们了，然后你走了，然后削发，然后穿僧袍，这就是所谓的身出家。这样，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心出家是什么呀？就出的是哪个家呀？后面就说了，一是出世俗之家，也就是所谓的慈心。你这个出家就是出离了这个世俗之家。二是说出什么之家？出五蕴之家，就是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要把这个来决破，就是认识到这个的本质，这就是出五蕴之家。还要出什么之家？出烦恼之家。我们离开了五蕴还不一定解决烦恼呀，这些烦恼也有可能还有，这个生死也有可能还有，仍然有，变异生死也有，就是这些通通都是烦恼，都是烦恼。第三种出家呢，就是说的这个出烦恼之家。第四个出家呢，就是说的出生死之家，我们一代一代的生死呀，从这个从天道或者到人道或者到这一道一道的一代一代的生死，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分段生死。不光要出这个分段生死呀，还要出这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所谓的习气。不光是这个身体会有一代一代的生灭，我们的这种起心动念也是一代一代的，一起一灭，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心念啊，这已经是一个生死了。所以还要出这个生死家，这就是所谓的慈亲出家。这是拿教理的这种方式来说。我们的这个我记得齐老师在这个心态谐音里面也提到过这个，就是有人问这个的时候，就是也是说了四种出家。一种出家是什么呀？就是身出家，心不出家。这个身出家心不出家，这个人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狮子肉中虫，自是狮子肉，就相当于是他生在这个法王家了，但是呢他不好好修行，他生在这个狮子上了，他却不好好修行，不想着自己变成一个狮子，却在这儿什么都不干，不刻苦修行，不努力修行，这就是自食狮子肉，浪费了这个供养，浪费了这一身僧袍，浪费了亲近佛的机会，是狮子肉中虫，自食狮子肉，这就是第一种人，身出家而心不出家。第二种呢是心出家，身不出家，这就像老人一样呀。为的是现即是身，行菩萨恨，这个这也就是所谓的僧宝，在僧宝里面也有这一宝，这就是所谓的心出家而身不出家。还有一种呢是身心皆出家，既是身出家也是身心出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法门龙象。法门龙象呀，这在这个出家人里面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祖师，这就是法主， 就是法主，就是身心皆出家的人。还有一种是身心皆不出家，就像我们这样的世俗都不知道有出家二字，都不知道有了生死求解，都不知道有究竟义理这一回事，更不要想着说是这个生死的大苦海里面去解脱出去，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就是说是身心皆不出家的人，这样的人呢急速应该认识到这个轮回的大苦海，以苦集灭道这样的认知来处理，来求解脱。就是说老师的这个心态行义里面也提到这个身心出家的这个然后说身心出家实心打本，实心打本，虽然你出家了，但是呢如果是没有认识到这个什么呀，没有认识到心的根本是什么，心的本质是什么，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呢虽然是离开了俗世，离开了俗世，但是呢仍然会被这一切妄想执着所缠缚，仍然被生死被烦恼所缠缚，这也不叫沙门，不叫沙门，就是不得名为沙门，只有实心打本，认识到本来面目，认识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本质，认识到清净法身，或者是认识到认识到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本质的，这才算是出家，这才算是沙门，是沙门。就是说什么是实心呢？实心就是说是了知心外无法，了知心外无法，这就是实心。实的是什么呀？实的心外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连这个心也了不可得，这就是实心。实心即悟遍寂本空，这个也是后面的也是这是谁的注解？这是偶遇大师还是谁？出家而不实心打本者，则身虽离俗，人复有为，仍然会被这些生死烦恼所束缚，这也呢不叫沙门，这也不叫沙门。所以就是从这地方来看，就是出家是什么呀？是心出家，是心出家。我们修行也是什么呀？是心修行，是修的是这个心，是从这个心里面解脱出来，心被缠缚住了，所以把这个心解脱出来，就像蛇打了结一样，自己解开，这叫解脱。来干这样的事的人，他称之为沙门。实心者了知心外无法，了知心外无法，这就是他们的注解了。注解就是说是从这个唯识的这种遍计所执呀，依他起信呀，圆成实性呀，用这三个角度来解释所谓的实心打本。实心是什么呀？了知心外无法，心之外呢没有一丝一毫，那哪个是你的心呀？那哪个是你的心呀？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心，你把这个心找出来，你先不要找这些法，不要说这个心外里面有这个法那个法，这个法先不要找，你先找你那个心，你那个心在什么地方呀？你那个心在什么地方？如果能真正找到那个心，那也自然会无法，自然会无法。为什么会无法呀？因为密心了不可，你那个心找都找不到，这心都没有，还哪来的法？法也没有，这就是悟遍寂本空。我们所有的执着。所有的执着遍寂，就是无时无刻不都在执着，我们的无时无刻是本体空寂的。为什么本体空寂？密心了不可得呀，这时候找他的时候找不到呀，它都是因缘所合而成而已，哪有一个本体啊？没有一个本体，这就是悟遍寂本空。打本者了知心性无实，认识到什么是本质呢？就是不光认识到这个妄心了不可得，那真心呢？真心是遍一切处，遍一切处，这就是打本，这就是打本。了知心性无实，即悟依他起心，所有的这些妄心，所有的这些法，所有的这些事物，都是依于互相的缘起而如坏的显现出来而已，仅仅是如此而已，仅仅是如此而已。就是悟到这个呀，这就是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一切法都不曾生过。为什么呀？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法不灭。非要说它的时候，就说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而已，因缘合而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一名为中道，一名为假名，一是中道义。这就是起个假名而已。这些所谓的法，只不过是起个假名叫这个法而已。真正去追究起来，哪有这个法可得呀？没有一个法可得。这就叫悟依他如坏，解无为法。 了知真如于一切法，不异不异，即证圆成实。是，这时候真正了知了什么事？真正了知到根本了，了知到根本，了知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和这个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没有任何差异。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再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些，再没有一个别的本来面目可找，再没有一个别的本来面目可见，再没有一个别的真如可见。这就是不异不异，如此才能证得圆成实性，证得这个圆成实性的这个才能称之为沙门，才能称之为沙门。所以说是在这个修道路上呀，在这个有修有证的路上都不能叫做沙门，都不能叫做沙门。只有到这个证到了，证到了无修无得无证，证到了法尔如是，证到了本来面目，这才能称之为沙门，这才能称之为沙门。所以说这叫解无为法。明白了，哎，明白了什么呀？明白了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法不，即使它不曾生过，那就不曾灭过。一切法不生不灭，那就是本来清净。即使本来清净，这是本来寂静；即使本来寂静，这是本来无也无为法。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到这个地步才能称之为沙门，才能称之为沙门。称之为沙门就结束了吧？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是正道，正道，或者是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这些本质。明白了这些本质之后，这就到家了吗？还没有，就是前面的这个实心达本解无为法，这可以称之为道，这可以称之为见道。见到了还没有是没有没有，还并不一定就是到家，还并不一定到家。所以后面还有种种的行，这行呢就紧接着说了，紧接着说了，当行。250戒禁止清净为僧道行，就是这时候呀，识得根本的这个识得根本了之后呀，才会在二百五十种戒，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比丘戒吧，好像就是比丘戒，比丘戒大概有250，但是呢，菩萨戒可能比这个更多，比这个更多。只有在这个，只有认识到这个实心达本，明白这个什么是真正的无为法，才会在这种种种的戒律之中。禁止清净，不管是往前走或者往后退，不管是有所做还是无所做，不管是有所为还是无所为，都是本来清净，都是本来清净，不曾有一丝一毫的犯戒，不曾有一丝一毫的违越。为什么能如此呀？就是因为识得了根本，只有识得了根本才会不犯戒，如果没有识得根本呀，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会是犯戒的，就是起心动念皆是犯戒，皆是犯戒。所以说只有识得根本之后，才会在这种种戒律之中，在这250条戒律之中，禁止清净，禁止清净，不管是怎么做，都是清净无为，都是清净无为，为似真道，似真道行。这时候才能真正的契入，真正的去做，做什么呀？做四圣道、四圣地，四圣地就是真正的去契合什么叫苦集灭道？什么叫苦集灭道？为四真道行，就是依于这个四圣地这样的方便，这样的方法，然后来证得成就，是证得，证得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助动天地。我把这个我把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经节来贴上，这个经节来贴。所谓的阿罗汉是什么呢？阿罗汉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杀贼，杀什么贼啊？妄想，妄想就是贼，妄想就是贼。第一种就是杀贼的意思，杀贼的。当年好像，周恩来总理好像提过一个字，家人提的，大概就是在这个抗战时期提的，叫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上马杀贼，下马就是那时候有好多出家人，武僧呀，他们去都当兵，去当兵保家卫国，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也没有犯戒，他没有犯戒。上马的时候，他也在杀贼。杀贼是什么呀？就是杀这个妄想之贼，杀这个是妄想之贼。即使在这个打仗的过程中呢，也是在用功，也这就是所谓的阿罗汉。真到这地方，那么如果应用到这个地方，那就是真见性人，论道上之，亦得见之，亦得见之。就是哪怕你在这上马杀贼的时候，也是见性。他是杀妄想才能成阿罗汉，不是说是证成阿罗汉了再去，他是通过杀妄想来证阿罗汉，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么倒过来的。就是阿罗汉的意思是这样，他有破妄想的这个意思，破妄想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阿罗汉是一个果位，就是阿罗汉的他这个他的含义里面就包含了这个破妄想的，这个包含了破妄想的这个含义，把妄想破掉了就是证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杀贼，杀贼，第二个呢是应供，应供。第三个呢，就是不生，不生妄想，不生了。那沙门所证第四无学之果位，这是 这是沙门证的最究竟的果位，就是阿罗汉果位，阿罗汉果位。所以在小乘圣人这地方呀，把我们的这个释迦佛，把释迦佛也叫做什么呀？所以我们有个缘起记里面说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是他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为因缘和合缘散了，他这个也就灭掉了，也灭掉了。这就是小乘圣人的见解，小乘人的见解。我是大沙门，就说释迦牟尼佛，我的师父释迦牟尼佛呀，这是大沙门，他是大阿罗汉。他时时刻刻都在这么说，就是小乘圣人，他把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列为这个大阿罗汉，因为他不承认有菩萨道的这个真菩萨道的，所以说这个沙门所，这就是阿罗汉，这是什么呀？这是沙门所证的第四无学之果位，这是已经是无学位了。前面那个三无相还是有学位。到这地方是无学位，到阿罗汉这个果位是无学位，前面的那些是有学位的果位。断尽三界见色二惑，这时候呀，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见色二惑都断掉了，都断掉了。但是呢，还有后面还有惑，后面还有，就是在阿罗汉这地方，他不说这个什么呀，不说这个见惑、思惑、尘沙惑，他不说这个，是他不说度众生的事儿，所以他尘沙惑。所谓的尘沙惑度众生，这是对菩萨道的人来说的。菩萨道的人来说，他要出息，他要清出息，他不光是仅仅把妄想打死而已，他还要依于这个来清出息气啊。这个清出息气，这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就是清出息气。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断尘沙惑，所谓的断尘沙惑。但是呢，在阿罗汉这地方，在小乘圣人这地方，不说这个，所以他们只说见色，断尽见惑和思惑，思惑断尽了才能证阿罗汉。在前面的这个什么？阿那汉、斯陀含啊，这些他们有些是见惑断了，思惑里面一部分断了，思惑里面有一部分没有断。在哪个里面就有详细的解说，就说是阿那汉断了是见惑断了，断了多少？斯陀含断了哪几品？斯陀含断了哪几品？都有，只有到阿罗汉这地方，见惑和思惑都断掉了。其实呀，这个地方呀。说他见惑和思惑断掉了呀，这是一种鼓励，一种安慰。他修行修到这个地方了，鼓励鼓励他。你说他啊、哦，你这个地方阿罗汉，你已经见思二惑七断。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断掉，他只是什么呀？只是压服，就是是把他降服。以后如果遇缘呢，还会显发出，就是这些妄想执着、这些烦恼缘了，还会显发出来。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断掉见色惑，他没有断掉真正的，他以后遇缘之后还会显发出来。这就是在别的经典里面，在这个圣脉夫人所说经里面，在圣脉夫人所说经里面就说了。就破斥了他们这样的见解，破斥了阿罗汉，说你们是所作一拜不受后有，基地涅槃，说这个都不是，你也没有所作一拜，也没有已经翻心一立，通通都没有立起来，也不会不受后有，你以后还会受，还会圆熟了，这些东西都通通，就说的这个断见思二惑这地方，就是从小乘的见解来说，这见思二惑带掉的。断掉之后，他有种种的变化，不光是说是执见上的，他会相应的有神变、微心神变、了举六神通，这就是他有种种的变化，这就是种种神通也会有，种种神通有宿命、他心通，或者说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都会有。旷劫受命，旷劫受命意思就是他证的阿罗汉之后呀，他再没有清净的意思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身体可以久远劫注视，一直可以不灭掉，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说他这时候呀，他这时候已经证到究竟果位，这时候呀，生生灭灭，即是不生不灭，这就是旷劫受命，这个地方，我遇到是这个地方说的是，因为他这地方也是有一生生，也是有为三种一生生，开能随愿，他能够随着自己的愿力，能够长久的注视，助动天地，言罗汉所证，助动天地就是他的一举一动，这个天地之间都会起真正的种种的这个震动，就是天地之间都会有这个感应，言罗汉所住之处是天地神起，皆为感动， 这是一个解释。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他是宣化上人当时在做这个四十二章经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解释，就是说有六种震动，有六种震动，或可一住一心，皆能震动天地也。这就是这就是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这就是说的第一个阿罗汉。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了，次为阿那汉。紧接着就说了这个阿那汉，就是就说是这一代是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一代就说是实心打本解无为法的这个沙门，即使是这样，他所证的果也有种种的差别，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了，阿罗汉所证的果位是什么？然后阿那汉所证的果位是什么？阿那汉者，寿终神灵上十九天，证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一上一怀，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生七死，便得阿罗汉。爱欲代者，如四肢代。这就说了这个一个修正的一个路，就是实心打本解无为法的，可以证到阿罗汉，可以证到阿罗汉，也有可能是证到阿罗汉。证到阿罗汉呢也不要紧，他住在这个五不怀天，或者就是这个十九天之上，住在这个地方呢，寿终神灵，这样来证的阿罗汉。斯陀洹是怎么来证的阿罗汉的呢？斯陀洹他是在天上人间一往一怀，这样来证的阿罗汉，他还要有这样的过程。那么须陀洹呢，他要在这个天界和人界之间，最迟要有七生七死，就是在天界这个到人界之间七来七往，最迟要七来七往，这样就能证得阿罗汉的果位，是最迟，也有可能是三五反或者二三反，这样就可能证得阿罗汉。所谓的十九天是什么呢？就说是欲界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色界是有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是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山天、他化天、他化自在天和化乐天，这是欲界六天。然后色界是有十八层天，色界的这个出柴的三层天、二柴的三层天、三柴的三层天，到四柴有九层天。我们这地方说的这个阿那汉的这个寿终的神灵，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这个上面的十九天之上。十九天之上就说是前面的欲界六天，加上出柴三天，再加上二禅三天，再加上三禅三天，这是十五天。然后四禅的前四天就说是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到这些地方之后。在这些天之后，有无脑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五天，这就是所谓的五不怀天，或者叫五净居天。我们的这个阿罗汉的神灵，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来证的阿罗汉，来证的阿罗汉果，他再也不用说是从这个天上人间再来来回回走，来来回回受身，他再也不用这样。这就是阿那汉的这个证阿罗汉的这个方法。然后斯陀洹呢，斯陀洹就是要在天上人间，这时候就有可能是欲界天，在欲界天或者说是色界天，在欲界天或者色界天和人间之间要有一怀啊，还有一次来往，通过一次来往，他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微细的果就了，微细的思考了着，这样来证的阿罗汉果。那须陀洹呢，就是七百人天，这样来断尽私惑，来证的阿罗汉果。爱欲代者，如四肢代不复用。爱欲代者，如四肢代不复用。这就说到最开始的离情爱欲，做事思维离欲寂静，离什么欲啊？离情爱之欲。这时候就是把这些种种的欲、爱欲都断尽了，来证的阿罗汉果。证得的果位就好比什么呀？把这个四肢都断掉了，以后再也不用了，就是这些妄想执着、这些烦恼，通通都断尽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他们小乘圣人呀，就不从这地方启用，他把这些都断尽了，还怎么用呀？到大乘的时候呀， 到这个大乘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用这么去断了，再也不用这么去断了。为什么？我们大乘时的见解是什么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烦恼执着当即就是生死，这个烦恼当即就是菩提，这个生死当下就是这个涅槃。这还要再怎么去断呀？还要你再去断一回啊？这是真断生死，这是真断烦恼，这是真断爱欲。所以说，和小乘圣人走的路子是见解不同，所以他们所修的方法不同，所证的果也不同。这就是这就是第一品，或者说第一章呢，就是只是说了这个所证的这个沙门所证的果位是有，但是呢，要证这个沙门的这些果位呢，必须要干什么呀？必须要慈亲出家，实心打本。怎么样才叫慈亲出家呢？就说是重点出的是什么家？出的是五欲六尘之家，出的是生死烦恼之家，出这个家。这个家以这个为出家，并不是说是圆顶方袍僧像前这叫出家，不一定叫，也就是到最后啊，说来说去都是离心无法，不曾离开过心。如果离开过了心来说法，那都是魔说。我们说出家也是说的心思啊，所以说要实心打本，解无为心打本，解无为法，只有这样才能证得沙门四果，就说是阿罗汉、阿赖、斯陀含、须陀洹，才能证得这四种果位。这也就是说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这是贤位啊，或者是这是圣位啊，这是圣位，这是圣位。这个圣位上的这些啊，就因为识得的是这是无为，识得我们的本心在这地方是无为的，因为这样的无为法才有种种的差别，才有种种的差别。所以说果位上也有差别，果位上也有，并不说是都是无为法，那样就没有，并不是。就是这就是这一段来总说的这个事儿，再把这一段来贴上，再读一下。就是佛言：慈亲出家，实心达本，解无为法，名为沙门。就说是紧接着就是后面说的常行250戒，禁止清净，为四正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诸动天地，此为阿难汉。阿难汉者寿终神灵，上99天，成阿罗汉。为斯陀海，斯陀海者一上一怀，即得阿罗汉。作为须陀怀，须陀怀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送之。这就说了这个证得的沙门四种果位的差别。这四种果位要去证的，只有这个慈亲出家，实心打本，实解无为法，只有从心力这地方，从无为法来解脱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修行，我们所说的道，通通都是无为法，不是有为的，不是有造有作，不是以造作而成，不是你这个有修有作而成，这法而如是，本来如是，这才叫无为法呀，这才叫无为法呀。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第一章。哎，刚才说的这个阿罗汉、阿难汉这四果呀，他们所断的见思二惑，断了哪些见惑，断了哪些思惑，这个在偶一大师的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这个我把这个正好贴上来也一块看一下。把这个贴上来，这一段里面整个就说了这个他们带的这个惑呀、见惑呀，他是就是从这个地方，从阿罗汉呢，阿罗汉这地方呀，他再也没有这个，这就是最究竟的果位，在这个小乘圣人这地方，他是最究竟的果位，他是见惑和思惑，见惑和思惑都彻底断掉了。阿难汉呢？阿难汉的意思是不怀，他再也不来了。他不来了，待在什么地方呢？待在净居天，或者待在五不怀天。这就是第三个果位。这个净居天、五不怀天，就是在19天，从四天王天一直到这个无凡天，到无凡天，这是这个总共有20个天。这20个天呢，从则超过下面的19天，超过了下面的这19天之上的这些天呀，都是这个三国圣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已经断掉了欲界的9品4惑，他欲界的9品4惑断掉了，所以他不在欲界6天待着，寄于五净居天中证阿罗汉果。他们在后面的五净居天来证的这个阿罗汉果。这个五净居天是哪五天呢？五净居天就说是无凡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就是。什么是无烦天啊？他这地方没有烦恼了，这个热是什么呢？有了烦恼，他就会产生躁动、躁热，这就是无热天。善见天，他善于见到什么呀？见到光明，见到本性， 天的本性，善现天，善现天，和色究竟天，这些明现啊，就跟他们的这个心态是完全能这个能相应起来的，能对应起来的，都可以对应起来的这些名相。这就是阿那亥他是把欲界的九品四货断掉了，再也不来了，就是再也不来欲界了，再也不来，因为他在这个无色界上待着，无色界上待着。斯陀含呢是用一来，他还要来一次呀，他还要来一次，一代欲界六品四货。他把欲界的六品四货带掉了，欲界总共有九品四货，欲界总共有九品四货，他把这个欲界的九品只带掉了六品，还有三品没有带掉，所以说他还要在欲界再来一次，所以说他叫一来，这就是第二个果位，其余三品还在，故一上欲天，一怀人中。就是在这个欲界天，他上去一次，然后再来人间再来一次，这样他就断掉了这些正的了。阿罗须陀洹呢，就是欲流，已经入于圣者之流，出果圣人，已经断掉了三界的见货。他把这个见货断掉了，四货还没有断掉，所以说见货断掉只是出入圣者之流而已，欲流果。这就是不复堕三恶道，仅仅是不堕三恶道而已，仅仅是堕三恶道。但是呢，他欲界的九品四货全在，不能耕润其身呀。因为有了这个四货，比如说见货吧，见货是什么呢？见货就是说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五种好像是。是他把这个见货断掉了，他四货还没有断掉，这五种见解，他再也不会以身体为我了，他以灵知为我，他再也没有身体的见解了，他再也没有有无两边的见解，有生死有，他再也不会以这种不住在这种断见或者是常见，不住在这种边界里面，也不住在邪见，也不住在借进取见，这些见解，通通这些见货通通都断尽了。但是呢，他还有什么呀？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根本烦恼，以及相应的随烦恼、大随烦恼、小随烦恼，通通都有。这就是所谓的私货，所以说，虚陀洹只是仅仅是断了见货，因为有这些私货呀，所以才会在这个欲界，欲界来来回回走七次，以最多走七次。在这欲界来来回回有七次，他就可以断掉，不断掉就证了阿罗汉果，证了阿罗汉果。后面就说是为欲界上上品任运胎嗔痴能润二身，就说是这个欲界九品这个欲界九品四货里面，它有上品，还有中品，有下品，都有。如果说是这个只剩这个欲界的这个上品，就是最轻微的这个贪嗔痴，那么他只需要在这个欲界再来两次，二百人天就可以断掉。如果说是还有欲界的中品四货，那就说是只需要一次在这个欲界再来受身体。如果说是断掉这个还有还有这个上下品货呀，上下品四货都有，那么易润一身，上中品货易润一身，这就说是从这么加起来，总共就是700人天。你带哪些四货，那么就是相应的就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受身，就是来来回回在欲界里面，最多就是700人天。他这个地方就一直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四货和你所证的果位和你所要走的这个路是一致对应的。这就是所谓的七番生死之后方证阿罗汉。哎，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到这地方就后面就在，就是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呀？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见或断了，还会有这个烦恼，还会有这个生死，还会从这个天上人间来来回回还会有。但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一直从有生死到正的生死到了生死的过程，就是一个出习气的过程，或者就是一个断烦恼的过程。烦恼就是习气，或者就叫私货，或者就是这些贪嗔痴慢疑，这些通通都是烦恼，就是出烦恼的、出习气、断烦恼的一个，就是了生死的一个过程。了到最后发现没有生死可了，这是真了生死。了出到最后发现没有习气可除，也没有烦恼可断，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真正的断烦恼。这时候还说什么往事，还说什么这个七彩人天，还用说这样的话吗？不用说这样的话，还说什么正阿罗汉果呀？这时候再也不用说什么正阿正正不正阿罗，就是《金刚经》里面说，《金刚经》里面说，那个阿罗汉如作是念得阿罗汉果否？佛曰是种，佛曰是种。须菩提，如作是念阿罗汉作是念得阿罗汉果否？是种。没有，他不会做十年我到阿罗汉国，他只是把这些烦恼生死断尽而已，这就说的是这个修正的一个路子，算是修正的一个路吧，一个路。所以这也指出来了，就是修行的最根本的还在于开始的这个断见惑，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也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最根本的就在这地方。没见惑没有断，你似乎是断不了的，断不了的。只有见惑断了，也就是只有打开本来见性了，才能说断烦恼的事儿。离开了这个，在后面的时候，哎，这刚好这就是第一章，这就是结合这个偶一大师的注解吧，结合偶一大师的这个注解，把第一章就说完了。第一章其实就说的很简单，第一章说的就是说是所证果位之差别，所证果位的差别，所证的果位有哪种差别？有阿罗汉、阿那亥、斯陀含、须陀洹，有这四种果位的差别。要如何去证得这四种？就是慈心出家，实心大本，真正的实得根本，这是证得果位的最根本的地方，最根本的地方，也就是断除见惑，或者说是明心见性，打开本来明心见性，这是正果的修行的最开始的地方，最开始的地方，或者说是一切诸佛都是从这地方才能证得果位。离开了这个明心见性，离开了这个再后面的这个的除妄想、了生死，都是无稽之谈，都是无稽之谈。所以到最后，真正的爱欲断掉，就像四十代诸佛，这就是第一章。第一章到这就结束了，哎，第一章就到这就结束了。哎呀，这个说的太就说是。讲经的这个说的太啰嗦，好多都是废话，好多都没有用，就因为说的不好，就是这个经文本来很简单，大家读起来都能读懂，但是非要把它解释一遍，就是有些地方解释的不好，就说是，刚好时间也到，刚好今天就到这，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对这个经文里面说的不对的，或者没说清楚的，我们再来，可以再来讨论。我先下麦，把麦交给你。
啊，辛苦刘师兄了。大家看看，还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今天第一章讲完，下周开始第二章。
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刘师兄，刘师兄，帮我。解释一下，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前面有一段叫若家行断，则福不定，这是什么意思啊？
哪个地方？我没有开到。哦，这个地方，此曰任运断者，则家若家行断，则福不定，是这个话是吧？
断者若家行断，则福不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假心断，这不定，不定意思就是是，不定的意思就是是，它不一定是极反人天，不一定是极反人天，说的是这个意思。假心断，他说的就是是，哎呀，这个我不好解释，这个因为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注解我没有细看，我是临时拿出来把它贴到上面，是为了说这个七反人天这个事，说这个断思惑这个事，但是他这个则复不定这句话就说的是不一定是两反，不一定是三反，不一定是七反，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加行带说的加行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了，或者你下去再看一下，再搜一下这个的解释，我给你解释不了。
谢谢，很好，写的解释的很好。
再也没有的话，李清师兄，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刚才那个师兄问的这个叫什么加行段，这样子吧，我们留到下周啊，下周其他师兄大家都查一查，都想想这个事情啊，下周再答这个吧，好吧，这个张师兄，好，再次谢谢刘师兄，辛苦了，我们下周三再见，对，下周的老师注意啊，下周讲经的注意。